Hello， 大家欢迎回到解放日记，我是小何。今天是一期公路播客，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尝试。因为我跟小何、小陈，我差点说成我跟小何了。我跟小陈现在已经在东京去群马的路上，我们准备开车去秋名山。我们在日本呢，将有一个7天的行程。昨天是飞了一天冈岛，然后下午4点多我们在酒店 check in 之后，因为住在浅草寺附近，所以就逛了一逛，然后吃了一顿非常满足的串烧，9点多就昏迷了。然后今天早上我3点多醒来了，就自然醒了，因为那个时间也正好是我原来起床的时间。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我难得这么早起，如果能看一看东京的早上就太好了。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小陈没有起的话，我就一个人去。结果我们今天非常有默契，小陈在6点多的时候他就醒了，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出门就开始找早饭。那早饭呢，本来其实我是做了一些功课的，但是觉得大家好像都去了同一家吃饭团的那个套餐，但是我们就觉得日本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所以就在路上就随机的走。然后因为日本的餐厅其实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会把他们的菜单都做成模型摆在外面，对，很非常直观。所以我们看到有一家就直接心动了，直接走进去了。然后它就是那种贩卖机式的，你自己先下单，然后有主要我感觉它主打的是猪扒饭、咖喱饭，还有荞麦面、乌冬面。然后我们点了一个海老天妇罗的乌冬面，还有一个咖喱猪扒饭。其实以前早上我不太喜欢吃那么 heavy 的东西，可是我今天就挺想吃的，然后它还挺好吃的，我把一碗全部吃完了。
它就是一个很有点像很 local 的店吧，它就是进去了
24小时开门，
进去的都是日本人，然后去的好像都是上班的人，上班之前去吃个丰富的早餐一样。
对，这个背景音乐好熟悉哦。就经典 City Pop 是吧？
对啊，就好像这一首叫什么 Crystal Dolphin。
哦，好听。我们现在大概还有一个多小时到群马，然后今天应该算是我们日本旅行的正式的第一天吧。
对，
因为昨天就是还在倒时差啊，飞了一天也蛮累的。但这一次旅行，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旅行还挺特别的，就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的旅行应该是 LA 对吧？
你算是吧，我去 LA 就没有什么感觉。
对，是的，对对对。我想说，就因为我们去 LA 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你来安排，你熟悉，所以我没有，我只是说了几个我可能想去的地方，然后你就安排路线去达到。然后去纽约的时候呢，主要是我一个人玩。
对啊，
所以那个所以所有的旅程都是我自己定的。然后这一次呢，就属于我们俩都要玩，然后都没有那么熟悉才开始的一趟旅行。而且因为日本就经常说嘛，好想出去玩啊，如果去日本就好了，又好玩又好吃。然后正好这次回来的时候，机票就看到说如果我们先飞香港，然后从香港再转过来，跟我们直接飞香港是一样的价钱。那想说，那不如在日本玩一个礼拜。然后当时其实你最想来的是那个，你就想要来群马。其实
是的，就是我的一个人生的小目标，
人生清单之一。
对啊，就是要
上秋名山。
其实整个清单是挺想跑不同的山路的，就日本的所有山路，而且就是东京里面有一条比较有名的高速叫西一，它就是一个在东京都里面环一圈的一个高速嘛。 然后是一个游戏叫湾岸的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路线，然后其实整个是就是我想来的目的，因为应该很多人来东京的话都不会想开车。
对，是的，主要是这一次因为小川很喜欢开车嘛，在家那个玩 PS5 也开车，然后平常也喜欢开车，然后反正讲到开车他就是会两眼放光。然后我呢，之前其实关东关西我都分别来过一次，就如果特别想让我来打打卡呢，我就觉得东京应该还有别的打开方式，所以我觉得如果能跟着小陈一起就是开开车，可能也能看到另外一个日本，也很不错。嗯，对，然后我们就订了机票了。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什么呢，那先开始我就觉得，哎，小陈兴致那么大，不如让他这个批人来规划一下行程吧，然后他就出了一版。当时我们其实在可能出发的前一个月的时候，因为要订酒店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是时候可能我要来 review 一下整个流程了。然后一 review 就发现，哦，中间好多路程串不上，时间可能会来不及。然后那次因为你想租你的 dream car， 然后呢就导致整个行程可能一天当中会有4-5个小时都在路上，而且是在拿车跟还车的路上，
是有点卡的哪个地方。
对，然后呢当时我提出了这个之后，小陈就说那不去了。我当时也觉得没事，先让他冷静一下。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当时我记得我问你，就是那你来日本的初心可就是为了要去秋名山哦，就是因为没有租上你最想要的车，你就要放弃去秋名山这整一件事情吗？然后当时小陈还在叛逆，他说不要啊，就是不要。然后呢我就想说行，那所以我也当时就再查一查，我们当时还查了，我就问你说，哎，有没有其他的，就除了这一家吧，有没有其他家是可以租一点的？那确实没有，
确实只有一家是有特别的车，就是手牌日本跑车的那一种。
对，因为小陈就是很想开着手动挡，然后去去那个高速啊，然后去秋名山啊，当然可以理解啦，就是男人的梦想啦。哎，那我也想采访你一下，就是最后为什么你会像 Toyota 就是屈服呢？
比较方便吧，因为他真的拿车的地方跟还车的地方都比较多，而且选择你就反正都是那样嘛，而且我们也不用在机场就立马租车，那也没什么吧，反正都是车都是开的，都是一样的。
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讲的啊，你当初就说如果不开那个，
那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整个感觉吧。就你像你就好像你吃一顿饭，它是一顿 full course 还是一个凑合上吃上一个饭的感觉，
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
就有点像你是就为了去吃饭，然后吃一顿很好吃，然后配套很好，然后所有的都是配合的很好的一个饭，或者是你就只是随便的去找一家。你觉得可能也是好吃，但是你就我随便找了一家的感觉吧，你不知道怎样说，但是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
完整的整个事情。
我感觉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去一家很好的餐厅吃一顿好饭，但是问题就是你是那个坐辆破车去，还是开辆好车去？
有一点这样吧，但是我挺喜欢两个反差，就是开辆破车去吃好饭。
对，
我以前经常都是开辆破车去吃好饭。
不， 我所以啊，当时我就跟你说，我说你真的要，因为你，我知道你整场旅行你最期待的就是可以去上那个山啊，去开那个跑道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要我一定要开某一辆车上那个山、啊、
就有点像电影里面啊，阿木大开了他爸的车上山，还是你真的开了辆 A186 上山的感觉吧。
对对，好在后来就是突然之间，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说什么，反正就继续排呗。嗯，然后终于有一天小神自己就说，哎，我觉得这个 Toyota 也挺不错，就有，因为 Toyota 大部分的车其实它就真的挺实用的，然后也适合你在日本比如说短途旅行啊，然后试一下它的储物啊、空间啊什么都还挺好的，而且自动挡你也不用烦。你保留意见是吧？
对，我因为对我来说真的没区别。
哦，好吧，
唯一的区别就是你爽的哪一下的感觉就没区别。
好吧，对，然后反正我们最终的行程还是按照原计划来了，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们现在七天的安排就是，昨天我们刚落地嘛，我之前没有去浅草寺，所以我们就住在浅草寺的附近住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先把大件的行李，其实是空的旅行箱，然后放在我们之后回东京会住的那个酒店里面，然后就租车的地方就在那家酒店的旁边，走路五分钟就到了。然后租车之后我们就会开车去到群马，然后群马我们也会住一个晚上，群马大概距离就开车开2个小时吧。嗯，然后我们订了一家温泉酒店，然后是有私汤的那种，就准备好好的放松放松，吃顿好的，走一走，然后上秋名山。你准备晚上上秋名山还是白天上秋名山？
看看时间吧。嗯，
反正白天晚上都可以是吧？嗯，各上一次。对，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行程安排还安排的挺好的，因为也知道自己长途飞行之后，本来呢你是说我们下飞机之后就去拿车的，但是那个呢，你眼而可见就是你十几个小时飞下来，你要坐可能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到那边，你再开车，我觉得这个简直是挑战极限了，不是很必要。就最好就是下飞机之后先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回回血。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就睡得很够。
对。
对，今天能够自然醒，就整个 flow 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之后就打算回了东京之后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安排，
就可能订了几个主要的景点吧，就比如说我们买了 TeamLab 的票。
对， TeamLab 是我们一直很想要去看的。
有几个点就是我们说哦，我们想去的点。
对，然后主要分区域吧，因为我们在东京是住在港区，然后六本木跟表参道那一带是我之前来东京的时候也没有去逛的，所以打算看一看。然后 TeamLab 是一个点啦，然后今天早上又发现那个国立新美术馆又有那个叫什么马蒂斯和徐冰的展，所以也打算把它排进来。之后还会见一个朋友。这次旅行其实在出发之前我就没有那么特别的像之前上去纽约一样上心吧，我就会觉得一方面我是想尝试一下，就是在旅行当中允许惊喜发生的这种练习。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在日本做这个练习应该是很让人放心的，它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踩雷的比较小吧。
是的，对。然后因为之前总是特种兵啊，然后总是搜一些打卡的东西啊，就让我觉得还挺疲惫的，就是好像每一个人去到一个地方你都必须要看到，然后在同样一个机位拍出一张跟别人一样或者是不一样的照片，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是如果能有好看的照片当然好，但是你拍完之后呢，拍完之后就这个旅行对于你自己来说就只是跟着别人打了卡了吗？
对啊。然后而且你只是去完旅行之后你发现只是跟大家 小红书看的
一
样，
对，
然后发的东西也一样，就有点就好像
对，就失去了旅行的意义吧。嗯，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也是我们一个 J， 因为我是 J 人，我其实还挺 J 的，我的 MBTI 里面 J 的比重是最大的，其他三项可能都比较平均吧。然后小陈就是比较 P 的，他就是比较随遇而安的。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其实你的那种随性还挺快乐的，就是能够发现一些，能够跟随自己的内心去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对。
不知道是性格影响选了职业，还是职业影响了性格吧。就设计师，你说你规划了，其实你规划了很多东西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做出来的东西，其实你是一个随性的，可能会更有惊喜，而且大家可能会更，其实哪个会更接受的呢？
对。计划跟随性不是两个极端啦，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次旅行一样，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就是有一个大概的框架，知道我的大概这一段时间我干什么可能效，就是整个安排会比较好，比较舒适，然后呢也给自己一些可以发挥的空间。像我们其实今天都有在提前计划，就是没有 delay，是没有想到的，就没有说规定说我们每天早上要几点起床，今天早上我们就完全自然醒，然后散步散回来之后居然提早退房。
我本来以为我们自然醒会是八点多左右，
对， you never know。 但是如果就像我们今天就算晚起了可能也没关系，其实我定的闹钟是九点，就我想说底线九点要起了，不然十点退房就赶不上了。
是，
对，而且我们之前其实有计划说，本来是想要，今天早上早一点去浅草寺的，但是其实昨天我们到的时候还比较早，然后去逛了一圈之后，基本上都已经看完了，然后连夜景都看了一遍，因为吃完饭回来离得比较近，所以走回来又看了一遍，所以今天早上就压力也没有这么大了，就没有说我一定要起床去看什么地方。然后反而又早起了，就是很神奇的一个循环。但目前为止我觉得整个状态都还蛮好的，对，所以现在录了17分钟。
那你对没有规划的焦虑会有什么感觉吗？
好问题，我觉得会坦然很多，哎，就是这一次也会让我觉得，就不用被自己的计划或者是规划逼得那么紧。嗯。当然啦，我觉得这个对我对于这一次旅行的认识，就是我对它的定位，我就是想要尝试一下这样放手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就不会苛求说我们一定要按照哪个行程表去走，他反而也会走回他应该会走的路上，就觉得蛮好的。但是我下一次旅行我应该还是会做一些就是关键点的安排。
我觉得关键点跟你安排了真的整个你说十二点要到哪然后一点要到哪的很不一样吧，就只是你
对
定了大方向，
对，
然后中间就随心吧。就
对，我觉得关键点是个策略，就比如说好比说我们刚落地就是去哪儿，然后我们那一天就是比如说那个主题是要休息还是要赶路，其实就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然后再比如说我之前可能出去旅行的时候会先广种草，然后看看大概的区域都分布在哪里，再看说哎，那我今天可能我们今天就在这一个区域里，然后明天再换下一个区域，就不用来回的 travel。 因为我虽然喜欢计划，我觉得我喜欢计划的原因是因为我讨厌浪费时间在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上面。对，就如果要把很大的时间跟精力浪费在通勤， 然后或者是走回头路或者是找路这个上面我就会觉得很不爽。对，那就包括找路这一点也是，我是不会自己埋头找路的，就一旦我发现这个地图有点看不懂吃不准，或者就算地图上这样标了，我还是会在陌生的地方找人问一下的。
怎么了？你觉得我觉得中间我不看地图我也不弱。
你是不弱啊，你看电你就是因为你觉得看电影你不弱，看地图你觉得你不弱，所以你才不问呢。我想说的就是你不问这个，
因为我看的时间跟我去问的时间差不多。
这是啊，可是如果你看，就你这样是预设结果是一样的嘛？但是这结果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就是你看的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然后你以为的那个方向，看的那个地图的方向，可能中间有什么岔路，是你作为一个不是 local 的人来讲，可能都不知道的。
是，也是。
对啊，我去做那个动作是为了 confirm 吗？就是没有那么的相信自己。我觉得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直觉是一个部分，但是你还是可以让自己 double confirm， 让自己更对嘛。
是。
但我们在这个地方互补的也挺好的，像比如说你开车啊、找线路啊这种，我才不管。
反正我都是一个水星嘛，就你反正你定了大方向，开车去一个目的地，你哪里中间停到看到什么，是一个你应该去是旅游的一个目的之一吧，就是你中间不会不知道遇到什么，然后中间可能停到一个小城市里面吃了一顿，
对，
就这样，
就觉得很惊喜啊。如果能有这个故事的话，你就会觉得整场旅程特别特别的有趣，就好像会
哦，有点像那个叫什么那个是深夜食堂嘛，他就是很喜欢不知道跑了去哪，然后突然找了一家餐厅吃的那样。对，
那个是深夜食堂吗？那是孤独的美食家。
对，
深夜食堂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同的人来。
孤独的美食家。
是的，我们刚刚本来也就想说，哎，要不要找个休息站什么的？找来找去也不熟，然后也不知道他在哪，也不知道在什么下。后来就想看，算了，就看看有没有指示吧。在高速公路上，估计也会有指示的。然后刚刚就随缘下了一下，就是那种。我觉得有那种跟随的 flow 特别好，当然你对这个城市也要有一定的信任感啊。我觉得我在日本它还是能给我这样的，就是安全感。就可能日本整个城市它都每个细节都照顾得非常的周到，我觉得，就它有在让自己比较规范，然后让每个人都。能够安全行驶，
是图标做的挺清楚的。
对，图标啊、路线啊，包括我们现在车上用的这个导航也非常的清晰。
对，它导航好像日本是比较早就做了这个导航。
对，我觉得日本跟北美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是，就北美太多不确定性的地方，就如果你说只是 road trip 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东西，因为你路线中间你也看不到什么，中间它穿过的很多其实都是一些是为了那个你跑高速而产生出来的一个城市，而不是穿过一个已经发展的城市的一条路，所以你没办法规划，就是因为它基本上你唯一你知道的就是它每一个所谓的停的点，它一定会有加油站、有麦当劳，然后就没有了。你不会有中间
有一些惊喜是吧？
或者是你不会碰到有什么所谓的 local 的人，因为他们都只是跑到哪个厂里面上班，然后可能住在很远的地方的那样。所以它 road trip 只是看风景，
对，它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到达另一个城市而修的高速，
对，
其实
对
对。 而且我觉得两个城市的风格，就两个地区的风格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你在那个城市中的感觉，然后包括你可以去消费的一些东西，那种就商品展现的方式，就是各个方面都很不一样。然后昨天也在东京街上，就觉得哇塞，颜值也太高了吧，然后大家穿的也太好看了吧，就是感觉好久这个眼睛啊没有被那么好好的洗过了。
确实我们是很久了，
对，
确实就一年多。
是的，这种视觉的冲击，我觉得首先上就是一种指数上的回归，就觉得天哪，我又回来了，就是那种感觉。
是的，
这期的播客我也不打算怎么剪辑了，我就希望大家能看到一种，就能听到一种比较随，就是怎么说呢，随性而动的那种感觉吧。我可能会把早上我们的那些很 random 的片段也可以放进去一点，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对，就 random 我们在逛街聊天的 random 的东西吧。
是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有一些 random 的东西很挺珍贵的，就是它听上去很随机，但是确实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是持续有在去发现那种持续很敏感的那种状态。对，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一次的经历，我都觉得今天早上那一顿7:23的早餐已经是我这一次旅行的高光时刻了，真的从来没有那么早，就是在这种自愿的状态下。
是你没想到是七点多你打算去找东西吃，然后原来很多店还没开门。
真的，第一次因为起得早而差点没有早饭吃，我也是没想到。可能是因为那浅草寺附近真的那个比较游客吧，所以没有特别多很早餐的那种店。
但是走了一圈，或者是走了几条路几条街，然后发现大家都没开门，什么开了9点啊10点的那种。
是的，但当时路过一家好像比较出名的红鹤，它是大家推的比较多的，好像吃拉面还是吃什么的，它已经有人在排队了，虽然还没有开门。
我们下一个高速可能可以下去看看它有吃的。
好啊，
差不多饭点。
好的，那在日本我们在来之前就打算吃饱喝足，就必须的那个把肚子完全空出来，把什么串烧啊、sushi 啊、
拉面啊
然后涮肉啊，然后各种全部都把一年的 quota 吧至少得吃了。
是，
对，因为在开始这场旅行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想说，如果真的是吃吃喝喝，感觉又回到了那种学生时期或者是刚工作的时期，好像出来都是为了吃喝的那种状态。然后如果要打卡的话呢，我又觉得很没意思，就是打完了又怎么样呢？
对啊，只是活在你 photo album 里面的一张照片，你看的时候可能会哦，我们是去过这个地方，但是然后就没了，好像没有一个，你中间没有一个故事，或者是没有一个串起来的东西，
就是没有那个故事。
对，
我就想知道但我为什么要去这里啊？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哎，如果这次我能够尝试一下，看看日本能给我什么样的惊喜的话，做这个允许的练习应该会很有意思。我们算是首战告捷。我还蛮期待的，现在还蛮期待，就是接下去
我们下一个惊喜就是不知道休息站里面有什么吃了。
对，真的，哎，你真的很活在当下呀，我觉得。我还在想说我们去秋名山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然后你就在想说我们下一个收费站里面会有什么吃的。
你也不知道，就看一下吧。
对，
我觉得这样的旅行也有一个你可以感受当地文化的东西吧，就因为你打卡的通常都是游客的比较多嘛，然后你 这但是你真的要感受整个地方的生活的话，你肯定要去一些比较 local 的地方，
你还得跟 local 聊天。
哦，这个是。
对啊，所以这个开启，其实我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就已经在尝试开启了。那当时我们去机场的 Uber 是一个，我们现在是不知道他是索马里老哥，我就看到他是黑人嘛。嗯。然后呢，在一路上，我就感觉他其实还蛮 talkative 的，可是我们在车上就没有讲话，我就想说，要不聊聊天吧。然后其实Uber 赚不赚钱这件事情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真赚还是假赚，因为所有的移民顾问都会跟你说加拿大就是开 Uber 都可以养活全家啊，就是这种啊。所以当时我就让小陈，我说你快问他就赚不赚钱。后来我们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先开始我会觉得可能有点不太礼貌，我其实我担心的是就是他会不会觉得我们会抢生意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他好像没有。哎，所以因为我们后来也讲说，哦，因为就是经常会听人讲嘛，所以就想辟辟谣看看是不是真的。
是。
然后后来大哥就说，他说先开始就很中肯的那种，就是 depends 啊，就是看你看你努不努力啊，看你愿意付出多少时间啊，如果开十多个小时的话，就是就你要赚钱不是梦啊什么之类的。后来我就发现他真的对他手上做的事情非常的在行和有战略性。嗯。然后他能够跟我说，因为你有的时候去那个就是在 rush hour 的时候 Uber 又给你加钱，但这个钱是 Uber 收走的，然后你又要堵在路上，然后你堵着路上回来可能又没有单，就等于说你花了两个小时只接了一张单，那这种就是亏本的生意他就不会做。然后他会有几个他自己精选的时段，哎，我的生日，这个车牌惊喜。对，反正当时就是跟他聊天，他也聊得很开心。然后是不是就得你得给当地人攀谈，你不仅要去到那个地方还得跟人家聊天。
我们先去吃饭。
好了，我们到现对先录到这样吧。我们就是这样一档随心的公路播客，希望大家喜欢不要取关哦。我回到温哥华我一定会好好再做剩下就是嘉宾的对谈的，但是大家都要互相允许自己放纵一下。
希望大家不会在下面说水路播客
没有啦，我们真的想要在这个旅行的当中就是能够收获一些什么。毕竟我觉得解放日记不仅仅是坐下来正儿八经的谈，这个解放是在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点滴，然后在这种生活当中的我们是一档多么真实的播客啊
是的。
好的，废话不多说了，我们先去休息站吃东西了，那我们回见啦，拜拜
拜拜。